下我在这里第一怎么领受的啊，我觉得可能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说我自己在这里敬拜啊，敬拜了以后呢，我就能，当然肯定是有神的同在啊，在这个同在的里面，我就来捕捉神想要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很多的让牧者来查验啊，看哪一个是神的，就是神要表达的，我也尽量的把它表达清楚。这是第一，不是讲恩赐，也不是讲恩赐，我感受到要是在这个平台是不够用的，这个里面这个地方要是只是纯恩赐是不够用的啊。我就看到就是说最主要是宝座，一般宝座下来它就是有，就是在一个敬拜的里面，心意在里面，在这个心意的里面它就在运行。那么呢，我感受到神也在训练我们，或者也在训练我，我相信也在训练大家啊，在训练我，让我在这个整个圣灵的同在他要做什么，在这里面然后呢可以抓一些信息来啊。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要有一点解释啊，就是整个敬拜下来，然后神的荣耀然后他的使者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就要来捕捉这个信息啊。这个是操练，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参加111特会的时候就看到圣灵的运行，然后戴米尔牧师就在这里面，然后有点像有点像，但是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等候那么多，是在这么短的时间我要抓出一个信息来。我觉得带下神的同在借着敬拜带下神的同在，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我相信神是有话要对我们讲的但愿把这个可能解释一下，大家也可以回去操练操练感谢主好。那我刚才在等候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讲的是非常好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对准这个目标对准基督的十字架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说，我们的内在生活的根基的经文应该是从以赛亚53章，是这个平台开启的来对准这个目标，然后我们来就是有这个耶利哥城被倒塌在我们里面，因为有很多的拦阻跟这个对齐是需要很多的这个被揭开生命中的一些盲区视角要揭开的来绕城那么呢就是不断的来揭开，目的是要跟他的旨意来对齐。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因为我们要要进入至圣所要恢复这个祭司的权柄在这个里面，那么呢就要活出基督的义来，靠着圣灵活出基督的义来，那我们进入这个内袍就讲到了这个内袍。那这个内袍呢，就是说我感受到这个内袍呢，就是我们即使每次都在分享这个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内袍，这个活出靠着圣灵活出这个基督的义来每个人是不同的我在灵里的感受因为第一是犹大显明，把犹大显出来，然后第二也显明这些门徒们当然这些门徒们他们可以想起神的话来，他们可以回来，还可以回来因为耶稣在之前跟他们讲过很多的话那犹大呢就不一定能想出神的话来这个时候就是说卖主我相信他卖主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当然他平时也有在这个门徒的里面，因为管钱的他就常拿里面的一个破口我们在这之前其实也讲了很多的人，像那个扫罗王他的那个，还有就是还有很多人物了大儿子了小儿子了这些那么呢就是说很多各种各样的揭开和表现，也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歌程那么呢就是说 他也让我看到，就是好像是一件事来，就是这个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景，就是一个在这之前好像恩高聚会以前那个幕后的灾难那个显明，我感觉好像神要表达一个就是说就是这个内袍活出基督的我们这个平台好像并不是还是想表达不是很看重即使我们在这讲。我不知道，也有你看，也有做作业的呀。我们也来，就是说，内在生活啊，或者赞美等候，希望能承载这个平台呀，就是活出，这都是在慢慢的在编织这个内袍。让我们，我觉得昨天讲的就是进入这个内袍里面，你能进入，穿上这个内袍，你能进入本身，就是你一定，有一定的一个本身就有一定的一个训练啊，你可以进入啊。在这个里面，这个内袍其实也讲到你跟神的关系啊，也不知道啊，到了那个末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显明出来啊。我就在这里面，就是看到每个人个人的一个显明，到那个末一个灵性可以显出来啊。这个显出来的话呢，就是说也讲到，就是我看上次也讲到正面的呀，与新郎不断的建立亲密关系啊。然后我们的这些劳我血气呀，分别善恶啊，这一切，也有一个图像可以来显明我们跟随这个平台，跟随这个平台的一个每个人。那我不知道这个画面能不能解释，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是我本身也是凭信心来领受啊。那只有弟兄姐妹凭信心啊。那么就是说，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想起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在那个时候是好像是江牧师讲的，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在意象里面看到这，就是这个姐妹她在意象里看到，就是说，她在一个教会的门口她就看到有一块天上飞来了一个石头，就是像整个教会飞来，就是往这边挪移，一直挪她就跟。弟兄姐妹讲，他说呀，哎呦，我看到，我不知道是跟牧师还是跟他一开始跟人讲，哎呀，好像这个石头要过来了嘞，然后一个大石头好像要过来然后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好像没有看见没有看见那个石头，好，他又看到那个牧师从不知道是怎么，我也不记得这个故事怎么讲啊。然后就是后来他就跟牧师讲，哎呀，牧师啊，我看到一个石头，好像向我们过来嘞，后来那个牧师一抬头看，好像也没看到后来就过去了后来这个姐妹看到这个石头好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她就开始喊，她就开始喊，她好像就是说，哎呀，这个石头要压来了，这个好像又是不是大灾难要过来了？我们赶快往那个山上跑啊！她就在那里喊啊喊喊，一直喊。后来这个时候她喊，她声音很大嘛，她喊出来以后，声音越来越大，以后大家就听到了，大家可能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石头近靠近我们，好像就为了避免这个灾难，就一直的往那个山上一直跑跑跑跑跑，都往那里跑好跑跑跑跑跑跑，后来就跑到那个山上，山上那个地方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记得了这个东西，它只是让我想起来，然后就一直往上面跑，后来跑以后呢，没想到跑到那个山上以后呢，好像是不是有一棵大树，我也不记得了然后呢，那个地方有一个门，大家就往那里跑，因为那个石头越来越大，越来越黑暗了大家哗都往那里跑，然后跑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门，那个门好像是关的那个关了，然后大家都在就想，哎呀，拍使劲拍这个门，开门啦，开门啦！在这个时候，好像我感觉在这个时候就好像是来显明每个人平时的渴慕啊、追求啊，或者是什么，就都在那里拍那个门。后来拍的时候，大家就很急，因为这个时候压来，大家可能是不是都压死了然后就拍，然后呢，大家拍拍。拍到后来，每个人就好像慢慢的就有点愤怒了然后愤怒了以后，哇，大家就好像有一点显出大家的那种平时的追求渴慕也好就像耶稣要钉十字架了钉十字架一样的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大家后来就好像每个人就开始 呲牙咧嘴呀，拼命的打呀，然后就开始显明里面的这些恶出来了。他呢，这个人呢，因为他在很后面，他看到不开，然后呢，他就，还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只能说呼求神吧。但是没想到有一个力量，砰的一下，把他从这个门里吸进去了啊。就是把他一下子他进去，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好像那个进去了以后，他就在看这个门，好像这个门里面听不到声音，就是听不到人们在喊呐、在拍呀、在那个时候，哇，那个好像是那个灾难呐，大家都很安静，然后大家都在就是说学神的话也好，好像他哦，然后这个景象就没有了。我觉得我不知道神要表达什么，在想起这件事情，在这个里面心里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平台有很多的追求啊？但是呢，可能是不是没对准啊，或者来一跑，我不知道啊。这个时间只能叫牧师们来，是的，主啊，你怜悯我们，清晨你就来怜悯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
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清晨之际，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来相会，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主啊，唯愿你借着这个平台和平台的带领，主啊，你可赐下一颗更加敬畏你的心，主啊，在我的里面，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得时不得时的都可以来寻求你，主啊，也赐下你的怜悯和恩典，真的和圣灵的光照和引领，帮助孩子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主啊，在我所处的每一件的人事物的里面，都可以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主啊，让你借着平台所开启的这些真理的话语，主啊，可以成为我里面的一个支撑，让我常常的来思想。主啊，你就来带领我，哈利路亚！就像那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哈利路亚，按时结果子，主啊，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就愿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哈利路亚，主啊，成为我生命的粮，也成为我遇到患难中的力量和帮助。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的生命。主啊，愿你的圣灵亲包抹你的话，成为哈利路亚这个恩令我，哈利路亚，主啊，启示不断得着力量，主啊，你光
也可以成为那尊实的、真实的那个行道的人，进入到你话语的实际的里面。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再次神呐、今天你再次来提醒孩子。真的就是要与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主啊，我真的就求你来帮助我。是的，在我们这个平台，是的，神呐、孩子就是知道很多，但是神呐、孩子求你给孩子一个恩典，就是孩子可以每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孩子每天与你单独相处的时候，神呐、你来开启我，你来开启我呀，你来开启我，真的是在哪一些方面还没有。就是与你来对齐，神呐、你就要来帮助孩子。是的，主啊，我们要从孩子要真的是从我自己头脑的认知、头脑的接受、头脑的认可当中，真实的成为孩子生命的一个部分。是的，让孩子的每天的所思所想所行，真的就是与你所带领的是一致的。主啊，你怜悯我，主啊，帮助我，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主啊，谢谢你，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可以成为你的孩子。啊，我可以在这里，在你的里面有份。我真的是孩子，渴望和你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渴望和你真实的恢复关系。就你来帮助我，以至于我在我的生活中，我真的可以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行在你的心意里面，是吧？求你来怜悯孩子，是吧？你来怜悯孩子，让我帮助我，让我和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让我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你，以至于我可以来想。不管在任何时候，我可以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我相信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你是信实慈爱的神，你必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旨意，你创造我们你创造我们这个人，你的命定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你的旨意一定要实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要我们赞美你，主要感谢你，主要用你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护照我们，主要我们真实的来盼望你可以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来赐给我们，好使我们在这颗寻求你的日子里能够来精心预备自己。圣灵啊，求你来更多的来赐下你的策略和方式，使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切实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预备，如何行，就是在来预备自己。主啊，我们都很渴慕来预备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预备自己。主啊，就求你来赐下更多的策略给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在这精心等候的日子里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可以来进到你更多的荣耀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我觉得他主要是讲到神对我们现在YY平台的这个弟兄姐妹的一些心意啊，就是目前神对我们的心意。这一个心意呢，就是说是透过一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呢并不是就是说孙师母就是说他在这个祷告敬拜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的，这是使他在祷告敬拜的时候呢，在神的同在里面想到的啊，所听到过去听到的一个意象，就是说可以用在现在的这个时候。那么呢，这一个意象呢，就是说就是大体上是讲到有一块有一个姐妹，她看到一颗大石头啊，正朝着这个教会的飞过来，这个大石头当然就象征着将来要面临的这个考验啊、灾难啊这些东西、逼迫啊这些。但是呢，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都没有看到，牧师也没有看到。但是呢，她这个姐妹却看到这个石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大声的喊啊，要是要大家石头来了，灾难要来了，大家都要往山上去逃跑啊，就是要去逃跑，要躲避啊。他就跑到山上呢，就看到了一个这个一个可能是好像是一棵树，还是一个大门啊，可能更像的就是说是那个山的这个山上的里面的有一个山洞的一个门。应该大概是这样啊，这个门呢是关的啊，大家就是在那里拍门啊开门，但是呢门都不开啊，它不开的时候这个石头越来越近，所以大家的这个恶就显露出来，大家都在慌乱啊，这个在处一片混乱啊，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各种的东西都显示出来了。但是呢，有一股力量呢，就是把这个姐妹吸进了这个门里面，那就是另外一种的景象，大家都很安静啊，都在那里学习神的话等等。那么呢，他这个图画呢，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配合这个目前啊，最近我们所讲的这一个这些信息啊，特别是备题啊、预备这个大灾难啊这些信息，来促进这个 YY 平台啊、这些祭司啊、导航小组的这个学习啊，他的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我自己的感受到呢，就是说啊，我们有我们就是说就是在对我们来说呢，跟我们相关的，就是说我们的 YY 平台有很多的开启。但是呢，这一个开启呢，要在这个要接触果实来啊，要接触果实来啊。我们的 YY 平台的开启啊，无论是在这一个知识啊，这个圣经的知识啊真理啊各方面圣灵的开启很多。但是呢，这一些开启是很不错的，但是呢，这个它一定要接触这个在这个果实来。啊，他这个如果没有接触果实来，到最后还是一个归于土壤，都是没有预备好。那么呢，这个果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落实在生这个行为啊、关系啊和品格上面，这三方面接触果实来啊。第一，你就是说你的这个开启、你的知识、你的领受，在你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上面要有改变啊。如果别人看见你只是在那里领受啊、知识啊、讲啊，但是在你的行为，因为行为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别人即使没有你的同样的领受，也没来参加 YY 平台，但是他看见你的行为是你可以看得见的， 所以呢，但是人家看见你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你只是在那里讲啊，领受啊，知识啊，一大堆啊，行为没有任何改变，这个就是这就是不行的。然后呢，关系啊，就是说你跟夫妻的关系啊，孩子的关系啊，同工的关系啊，各种的关系要有改变，因为这个关系是别人可以感受得到的啊。那么呢，最后呢，就是你的品格啊，你的老我被削弱了，你的是品格被改变了，人家从你的品格里面看见这个果实。所以这个果实呢，就是说是有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行为，一个是关系，一个是品格，这些呢是别人观察你可以看得到的，特别是跟你关系近的人他可以观察得到。那么呢，你呢，你一方面呢就是你的 YY 平，我们在 YY 平台有很好的开启，很好的领受很多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呢，别人要在旁边看见你的行为、你的关系和你的这个品格，当然也可以包括你的服饰啊，这个服饰可能也包含在行为里面啊，在这些方面都没有结出果实来啊，别人没看到你的服饰有什么改进，你的行为有什么改进，你的关系有什么改进，你的品格有什么改进，那么呢就是失败的啊，就是失败。所以呢，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 YY 平台的开启是非常好的，一步一步晋升。啊，是把各样的资源呢带给我们，但是呢，这个相应的这个果实呢是不配套的，所以呢，神就是在这个方面要来促进我们啊。他但是呢，这个确实这个被提的信息呢，就是可以非常非常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促进啊，提升这个结出果实来这个方面啊，把这个学到的东西能够付诸行动。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效呢？是因为真正相信的人啊，他就会知道，就是说，一个就是我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在一个文革当中，大家都不读书，那些学生他读书的动力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十年以后恢复高考，77年恢复高考，这个高考一恢复，而且你周围的人有你认识的人被考上了，而你却没有考上。啊，这个时候对人的这个促进，那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对这个学生学习的动力啊，所以他这个环境这个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这个神把这个时候神把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被提的这个信息给开启出来，就是要促进我们在 YY 平台所学习的领受的开启的要落实在这个日常的这个行为啊、关系啊、品格啊啊，还有服饰啊这个这些方面啊，这个就这一个意向啊，这个看到的这个领受，实际上它的重点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它这个大石头就是提醒这个灾难要来了啊，它的这一个门啊，你能够你是关在门外还是进到里面啊，这个就是说它也可以像比喻作或者是被提，或者是门保守啊，或者呢就是在灾难当中灭亡。所以呢，这个就取决于你呢平时啊，你的训练怎么样？这个训练是两方面，一个是参加 YY 平台啊，另一方面呢要落实在这个生活的实际当中啊。大家就是一个很好的劝勉。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要今天呢就是要开始，不是开始，就是学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因为是礼拜四了嘛，这个周末大家好好去默想一下啊。我今天呢这个经文只是提示啊，可能不能够把它完全的。就是来解释啊，大家来去默想这个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7章，就是6节到10节啊。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啊，27章6节到10节啊，就是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教，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姚父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啊，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姚父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就是就是说。把这个撒加利亚这个11章12节和13节啊，旧约的一个预言呢啊，就是说在犹大的身上就应验了啊。这个撒加利亚书11章12节13节啊，他是 啊，就是说他这里面讲到是用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姚父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丰富我的。这个是一个先知，旧约先知的预言。那么呢，他说这个先知的预言呢，就在犹大的身上给应验了啊。这个犹大呢，他怎么应验的呢？这是犹大，就是说他卖耶稣得了30块银子，但是他后来耶稣定罪，被定了罪以后，他就后悔，他就把银子丢在这个店里面啊。这个祭司长和祭司长呢，他们就把这个钱拿起来呢，就买了一块姚父的一块田啊。这个田呢，就是叫做血田。那么呢，他这一个事情呢，就应验了这一个先知上面的这个话，也是一个应验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的意思。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呢，需要在属灵的方面，要从这个经文里面要领受到什么呢？啊，我自己也是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三个重点啊，就是需要我们特别去默想的。第一呢，就是血教。啊，他这个血教啊，他很容易忽略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祭司长讲的话，那祭司长的口里投出什么狗嘴里投出什么象牙呢？我们就不会想到这个祭司口里会投出什么象牙来，但是就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经文恰恰是通过这个祭司长的把耶稣的这一个钉十字架，他的牺牲啊，他的赎罪的这个救恩的意义给表达出来了啊，就是耶稣的死，他的流血，它是一种血教啊，就是一种赎教啊。这个血，它是血教，在这里其实就是赎教。赎教对我们新妇来说就是聘礼，就是耶稣就是用他的血给我们的聘礼啊。所以呢，这个话当然是透过这个祭司长啊，他把它讲出来的啊，他的死就是一个血教。然后呢，他这里面买了姚父的一块田，那这个里面就是买赎，这个买字啊，一个是那个血教，我们还要去思想，一个呢就是这个买，它是一个买赎啊，它是买赎了，耶稣的这个血教，它是把我们给买赎了。他买赎了呢，他就是说他买赎了一块田，这块田呢叫做血田啊，这个血田啊就是埋葬外乡人的。啊，这个血田，这个第三个字是血田，这个血田是干什么的呢？是埋葬外乡人的。啊，这个埋葬外乡人，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埋葬外乡人就致使我们老我的地方。啊，他耶稣父的这个血教就是致使我们老我的地方，就是埋葬外乡人的。啊，所以呢，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在哪里去致使我们的老我，找到这个致使老我的地方呢？啊，那么就是基督的十字教，基督的十字教。就是致使我们老我的地方啊，因为也是耶稣流血付上这个血这个赎教啊，给我们这个聘礼，下了这个聘礼，订婚的聘礼，就是在十字架上他流的血，他付的这个血教赎教啊，给我们下的聘礼，给我们立的新约，虽然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但是那是一个象征，他真正的血流出来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这个实际上真正的最后的晚餐是在十字架上举行的，他真实流血的时候啊，这个才真正的跟满足这一个跟我们订婚啊。当然真正的订婚仪式他最后的完成还是要等到五旬节，因为这个血立约是一个方面，这个圣灵把这个立约的条款放到我们的心中，这个新约才最后完成啊。所以呢，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只知道这个致使老我罪性的地方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啊，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就是跟我们立的新约，就是我们的赎教，就是我们订婚的聘礼。所以呢，他已经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呢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啊，而是属于他。那么呢，这个东这个这些真理啊，需要我们去啊去默想啊，去默想。在这个默想这些真理的时候呢，圣灵会开启。圣灵会对我们个人来开启，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跟神的关系啊，生命的改变啊，就是说是在这种默想耶稣的十字架，默想这个耶稣他所经历的当中，就是来圣灵就会来做工啊。但是我们把这个里面的领受呢，就是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是我刚才向神师母所提醒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哎，神感动，这两天感动我，突然家里放到我家里有十几年啊，基本那个我这两天正好在来看，这当中有一本有一句话，我觉得它适合于我们今天早上的说的，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人说啊，我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怎么努力还是做不到啊。他的结论是说，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乃在于缺乏改变的决心和力。我再说一遍哈，有人说我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怎么努力还是做不到啊。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乃在于缺乏改变的决心和诚意。只要有心，那么神就会赐下恩典与能力，并在圣灵的帮助下很快地改变自己。反之，若只是将神的话语当作知识的装备，却始终不去遵行，灵性上就会越来越骄傲自满，最后连是否能够得救都成问题。所以呢，我想呢，他这个确实讲到了行道，就是我们改变，可能改变还是有一个决心和诚意。他特别讲到了我们改变有决心没有，有没有真实的诚意在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改变，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决心和诚意，所以就没办法真实的付代价。我昨天我也听到说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就是回去服侍呢，有一些领袖也给他们布置了一些家庭作业啊，有的呢就是要他们赞美，声音不清晰啊，有的是要他们去碰到事情每天要有赞美，有的是要他们每天去读十章圣经。那我感觉他们有的可能没有照着去做，有的也让他要去听录音，就是每一个人服侍都有录音的，你要回去好好的听，听完了以后你还要去啊，录音上讲的你一个个的要去处理啊，一个个的去处理，你可能要去等候神啊，在里面的一些细节你要都要去把它根挖出来，一样一样的去处理它啊。这个呢我相信呢有一些人照着做啊，这个就是决定了你后面的效果了。那你就说啊，他们这服侍有没有效果呢啊，你也可以说他服侍毫无效果啊。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那个后续的没有照着去做啊，后面的作业没有照着去做啊。你也可以说他很有效果啊，因为你一直照着做。那我就听到了两个见证啊，都是两位弟兄的啊。有一位弟兄他一直就照着每天啊十章圣经啊，新约都快已经读完了。我想他做的这个见证有应该是有一些改变。啊，有位弟兄呢，在一段时间呢，啊，他的啊情绪上有一些啊有困扰，那他就按照我们的那个去做，每天的宣告赞美啊，看到他的改变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见证，也看到他的改变，那这就是一个行和不行。我相信这两位弟兄，他一定是有改变的决心和诚意，他实在是对自己的属灵状态非常的不满，他就想要急切的想要改变。那有的是在一种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也是非常急切的需要改变。那我们可能就是缺乏那一种热烈心肠的那种决心和诚意。所以呢，这个才是关键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人这个决心和诚意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但是呢，圣灵是给我们能力的，就是能不能最后能不能真实的改变。是圣灵来，当然决心和诚意他的这份恩典本身也是神的工作。那神有时候就为我们创造环境啊，神有的时候就来在我们的心里来动工，他可能帮助我们建立起那一个决心和诚意，使我们才愿意真正的呼求甚至哭求。英文呢，他有时候那种呼求啊，他是 cry out， 那种就是哭的意思，就是达到了一种哭求，那种不改变啊，不改变誓不罢休的那一份，就是那一份的那份狠劲儿。我们有的时候太温和，就是没缺乏一股狠劲儿，对自己呀、缺乏一股狠劲儿啊。我自己本身也有点，就是老小啊，就是呵护的老小，因为他本身就不是那种在家里呢大刀阔斧啊，就是承担家庭大责任呐、那种培养长大的，就是反正很会保养自己，保护自己。啊，就是大苦头还吃不了，小苦头还可以吃一点，所以呢，就是那种呢，就没办法有那种狠劲儿，对自己的老我还是不够狠， 就是昨天我记得周牧师讲过了，就是那个就是就会对自我老我就会手下留情啊，就不会那么的不会那样的啊，对老我就是那样的，对自己的老生命呢 啊就是不会那样的那种啊，那种就是要刮毒疗伤，就是那种叫什么中国的现在一些反腐啊，常常会用这些词，用这些词什么刮毒疗伤啊，那断臂啊，断臂啊，做什么呀，那种词汇，就是说他中国政府都有这种对腐败啊，他也就这种痛恨的心理，就是没办法，过去搞了多少年，就是这一届政府的来上来那个大口号喊的比谁都响，但最后呢一直没把它整下来。那但是新一届政府呢就刮毒疗伤，意思就是说再不做的话那整个是亡党亡国了。再不干的话那还有什么可没有路走了，那就下狠心了，就是断臂呀叫什么要什么掐胳膊呀，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要掐喉咙了，就是没有达到那种绝境，没有到绝境的心态。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绝境的心呢？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没被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是蒙蔽的，我们看到哎，就像那个挪亚方舟之前一样啊，反正就是吃喝嫁娶啊，平安喜乐啊，都没你们一天到晚喊的山响啊，说要危险要来，危险来，没看到危险呢啊，挪亚都喊了120年了，所以周围邻居可能都笑死，笑掉大牙了，笑了几代人了，就说这个人是个疯子，成天到晚就说那个啊，危险要来，危险要来，什么水灾要来，水灾要来，你没看到有啊？所以他这个属灵眼睛没被打开，他就没有那种紧急性，没有那种急迫性，没有那种就不改就活不下去了，就要死了，就是没有那种那个，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要做这方面的一些，也要在这方面的有些祷告，就是我们自己要在这里做祷告，神啊，我没有这种看见，我没有这种恨心，我没有这种那种要 cry out 的这种那个，不是一定非要把我们弄到危机里面去我们才 cry out， 我们不是一定要的活不下去了，人都要崩溃了，非要到那个时候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哭喊哭求，就是人的惰性有时常常就会是这样。那怎么办呢？在平安当中怎么能够产生那样的危机感呢？那就只能是圣灵来开启，圣灵把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让我们在物质生活当中还平安稳妥，但是我们的灵里已经非常非常的急切的那种危机感要被建立起来。所以昨天我也分享了，就是说也许你听到这一些信息 YY 平台也好啊，包括我们的系列信息也好，包括啊被提信息也好，你的心中是不快的，你的心中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压力的，甚至有很多的不开心的，这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啊，不可能啊，你还没有行的，没有跟神的旨意对齐，还是平安喜乐的，那就不对了。平安喜乐是来自于你跟神的旨意，平安已经对齐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来那个的。当然就是今天这几天一直就说我们平台开启教导都是非常不错，但是结不出果实来的。结不出果实来，因为我记得我有分享过说两个异象还是异梦，就是那个管子啊，要么就没接到口里来。啊，要么就那管子太细小，就是奶呀、啊，那些婴儿啊，就是那个属灵的奶水就接到口里去的，但是那个管子极其微小，或者是他的口腔啊，和那个食道啊，很小很小，他没办法啊，他没有办法那个让自己啊，没办法能够吸到很多的牛奶，他不是牛奶的源头不够啊，他的源头是很丰富的，但是他吸入到自己身体里面就是很少的。啊，有的根本就没吸进去，有的是那个管子甩到外面的，掉到那个地方，并没有插到他嘴里去，那就是那些还没有上歪歪的，就是我们教会很多的资源，但是没有插进去，啊，有上歪歪的呢，可能就口腔啊、食道啊、那个管子啊太幼小，那我就想那个管子怎么能扩大呢？引道就是一个扩大，或者是呼求也是一个扩大，啊，让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它也是一个扩大，我们里面的胃口打开了，啊，这个饥渴打开了，啊，这个危机感提升了，啊，这种呢，这种危机感要真正的属灵的危机感是要把我们趋向神的，要去产生行动的，而不是退避三舍，然后哇这么难，算了，我不干了，哎，我不追求了，那种呢可能当然不是圣灵而来的，这个就错误的回应了。 危机感要产生一种动力追求的，这样的才对。感谢神，那我们啊，周末呢，我们会跟国内的可能G12呢也会学习马太福音27:6-10。刚才周牧师的分享非常好，那我今天的时间啊做，那我讲这一期，谢谢大家。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牧师们的分享。我就是刚才听到牧者们的分享之后呢，我就在思想哈，就是马太福音27:6-10。这里我所看到的就是啊，我所看到的就是这30块的这个银钱呐、啊，啊买了耶稣，然后呢，他们又把这个钱去换了这个田来埋葬外乡人。我就看到这个，我看了三个字，就是要付代价啊，就是要付代价。我在就是我们以前在 YY 晨祷上啊，在这个平时的牧者们教导上，也其实经常提到这几个字啊，这个30块钱的这个银钱呢，让我又看到这个付代价这三个字。我就想重新的因为我有感动嘛，我就重新的再分享一下。那么付代价呢，就是我们刚才周牧师也提到说背题啊，你灾前背题或者灾后背题，那么看你平时如何去跟神建立关系，如何呼应的生命来啊。所以就说，如果是平时的这生活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付代价。啊，我觉得这个词用英文讲的可能更加的有震动人心的这个效果啊，因为我是从那个阳光小弟兄那里听到这个词啊，他最近刚跟我讲这个话啊，他就说你要 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就是你们要付钱 ，pay the price， 你要付钱啊，这个词用英文讲出来，我觉得震动更大，就是你要付钱，就是要拿钱出来啊，不是说嘴里说说算，你一定要是有这个。愿意掏钱的这个心，因为是马太福音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个付代价这个词，我觉得啊，是一定是要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 pay the price。那么其实我们啊，神跟我们要的就是说，你平时付代价，那么你在这个最后大逼迫来临的时候呢，你的代价付的就少啊。你如果是啊在大逼迫来的时候你还不愿意付代价，那么将来你付的是永生的代价。所以你一定是要付代价的，那么早付代价比晚付代价要更容易一些啊，要更轻松一些，然后要更果效大，然后你可以得永生而不至于失丧永生。所以这个 pay the price 是非常一个紧迫的，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每一个寻求神寻求永生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教会也非常强调说，生命第一，关系第二，那么事工第三。那么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现在这弟兄姐妹啊，愿意上 YY， 然后愿意跟随教会，那就是在付代价啊。刚才孙牧师也提到，有弟兄啊，一天读10章圣经，这样一直在跟随，一直在坚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付代价。那么我想到我们新生堂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从2年前开始啊，这个用灵修的方法来读圣经。那么在这个读经群里，我这两天看到有很多的分享，尤其读了创世纪的时候。大家读的就是非常的有感动啊，就看到这个雅各他所做的坏见证，然后神依然祝福他，有些想不通，有些问题，这都是好事情，这说明我们在思考。那么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一位弟兄，他因为最近家里有非常严重的病人需要照顾整天搞的是精疲力竭，但是还尽量是在跟随。那么他昨天晚上实在是有点，我看他是有点太累了，他在群里请假说，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请一天假啊。那么还有一位弟兄呢，就是昨天晚上参加G12完了以后，到了家重新来做这个属灵的作业，到这个11:40了，晚上11:40把作业交上来。所以这些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在真正的在付代价。那么也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一直在做，从读完整个新约，现在读旧约，从这个创世纪开始读，就是我们啊，就是一直在坚持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就会掉队下去，有人就会觉得哦，我受不了，我要退下去了。那这个付代价就是我们其实这是在想，就是说，如果你连这一星星点点的代价都不愿意付的话，那么将来在逼迫来临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去为主耶稣基督付上你的生命的代价？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感谢主，就说我们在这个G12导航小组 YY 上，早上我们温哥华的弟兄姐妹早上5:30起床，那么国内的弟兄姐妹要11:30才能休息啊。你 YY 晨祷结束以后，你再细细算算，你再折腾一下，很容易就到12点多了。所以这是都是在付生命的代价，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就是时间。你肯在神的身上花，神的身上花时间，那么神一定会纪念，神一定不会让你白白的花这个时间。那么这是生命上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关系上的付代价，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平时，我们的这个昨天晚上我们的集市也讨论到，我们夫妻在相处的时候是最容易体现出你的这个你的生命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程度的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关系上，在面临到这个挑战，面临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付代价啊，我能不能舍己啊。昨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周牧师也分享，就是你能不能把自己爱吃那个东西，在你去出去点菜的时候你不去点，而你去点你对方他喜欢吃那个菜，那么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舍己。那么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的时间，我和夫妻相处的时候，我的时间能不能为我的对方去舍出去，我能不能在他的角度去考虑啊，做一个决定，这些就是在付代价，这有时候是会很痛的，很疼，但是我们能不能付代价，这就是关系。那么在第三个就是施工，我们在施工当中碰到一些挫折，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我们能不能去付代价。那么在对付老我的这个操练里边，那么在施工里边，在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各种各样的摩擦，那么在这个摩擦当中，我们愿不愿意去付代价，去让自己从那个碰不得那个瓷娃娃的那个状态变成一个能够被碰，然后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就像那个江牧师他所讲的那个，就是像在大海深海当中的一个浮萍，随着海水的波荡，无论你有多大的波涛冲过来荡过来，我都能够安然处置，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就是我是泰然处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不受伤害这样一个状态，能不能做到这个？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在付代价。那么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碰不得，我们一点受一点伤，受一点这个难，受一点这个挫折，我们就会蹦起来，我们就会退出去，我们就会缩回去。但是我们要在这个操练当中愿意付代价，就把我们这个原来这个 button 把它砍掉。这是要像刚才孙牧师所讲的，是你是要断臂的，你是要刮骨的，就是从我们原来老我那个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当中出来，这是要付代价。这主耶稣说，你右眼犯罪就把你右眼弯掉，不要影响你自己进永生。那么在这个施工当中，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的第三层，就是能不能够愿意去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他的家去付代价。所以这是一层一层一层，逐渐的就像一个石头扔在这个湖心当中一样，是这个涟漪是一层一层向外扩散，就是首先我们的生命愿不愿意付代价，第二我们的关系上我们能不能付代价，第三就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能不能为神去付代价。所以感谢主，我就看到今天，因为看到30块钱嘛，看到钱了嘛，我就有这个感动，就是来跟大家有些这样的分享。那么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三个方面也是在不断的操练，每天神都在这三个方面来给我挑战，给我压力。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坚持？那我自己能不能够去面对这个挑战，面对这个压力，然后呢去胜过，一步一步从小我到从这个小的战胜得胜到大的得胜。昨天我们其实有一位弟兄分享的非常好，他就说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碰见挑战、碰见难处，是魔鬼撒旦给我们的一个小试验，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破坏。那么我们的神总是在我们的里面给比那个撒旦稍微大一点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他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要求神就是在我们的里边不要离开我，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给我们稍微比那个难处大一点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他，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愿就是更进一步的愿意去付代价，让我们在最后得永生的时候少付代价。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我们一天我在想，确实要付上代价，不光是我们时间上的代价，我们有些时间我们付出了，我们人在各种的聚会服事当中，但是我们的心没有付上代价。我们的心呢，很多的时候我才回想自己这一年一年的走过来，很多的时候里边有很多的不信，就是没有那么信靠神啊， 这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我们最近所分享的，就没有每一天与神有很好的这个连接，没有很好的连接呢，虽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啊，人付时间付上了代价，但是我们不是内心里不认识神啊，我们可能嘴里讲的是很多的时候也是很对的啊，但是我们的内心里不认识神，这样呢我们就会造成不信神啊，这个不信呢就是我的意思说不去依靠他啊，不依靠他呢那就容易靠我们自己，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不容易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圣灵会在一系列事情上会感动我们，当我们慢慢慢慢真的长期的不顺从圣灵跟随圣灵，我们很多的事情就会妥协，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活不出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就也不能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活出这种喜乐啊，这种盼望，这种能力就不容易。那我就在想，主啊，很多的时候你感动我的事情我没有那么认真去做，很多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太怕神或者敬畏神，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人的里边啊，眼光还在人的里边，或者啊做一些人所喜悦或者人所看重的事情，没有做一些神所看重的事情。这是我真的心里边我反复在想，怎么能结出这样的果实来，这一天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我还是有一个祷告，求主格外的有恩典，兴起一些环境让我能转向他，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啊，真的每一天能顺从圣灵的带领，在教会的带领下，在我们的彼此关系服侍下，我们是不是所做的所想的我们里边是讨神喜悦的，我们里边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神不喜悦的，就这种啊，我们经常说的一些负面的，就是属于老我的啊，属于这个肉体的这些性情，怎么能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老我，每一天能让耶稣真的在我们里边做主，就求主让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让他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主，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转向他，我们就不做一个刚硬的人，我们就做一个愿意受教愿意谦卑愿意俯伏啊，这呢就是从这小事项一步一步的操练，就刚才师母给我们那些经文啊，我们一点点操练，有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再加深一样，我们失败了我们再转向它啊，就是真的要我们要从细小的事情上，每一天接触人事物服饰上各种关系上啊，我们来操练啊，感谢神，就求神有恩典啊，带领我们走这条啊，跟随他的脚步。我们的盼望真的也要给我们一个警醒啊，就是有一天圣经上所写的啊，这样的事情灾难也好，一样一样会真的会有这一天。我们现在要不在根基上啊，来所建立很好的一个信心，我们真的到时候会遇见环境，我们真的怕没有能力啊，能站立得住。所以说，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来在今天的遇见的事情上，今天跟主的关系上， 我们就呼求主，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好，我就回应这些。
这样的分享，和郑牧师今天的这个经文，我想我们要花点时间来体会这个代价。那我今天想感动一点，就是在破除老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最近一直讲的这个敞开心门的问题，因为关闭心门、敞开心门，这个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间和在跟神的这个连接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反应，以神也没有光照出我们的原因呢，我们常常就陷在一个问题当中。我就也想到这个犹大彼得，就是对于耶稣的期待和期待破灭以后他们的反应，和耶稣对于他们的一个态度。我就反映出来，就是人在人性里面呢，就是在我们自我的里面呢，如果没有神的开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包括在夫妻的关系中间是体会的最明显的，就是为什么人际关系中间会有这个关闭心门，会有失望会有期望，是因为我们常常呢在自己的心里面打造了一个形象，就是说比如说丈夫认为妻子你应该满足我的需求，你应该尊重我，你应该怎样，他有这一些的应该主义，或者是呢把对方呢有个理想化，或者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况。那么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你应该体贴我，你应该有这个能够明白我的心思你应该，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应该怎样怎样。所以呢这个就应该很多的应该本身呢也许它是合理的，但是有很多的应该呢是他自己的一个理想化比如说他的母亲是非常的一个贤妻良母的，他觉得他的太太就应该是这样，因为家庭在就是这个姐妹妻子在家里就应该能力上态度上是如何如何的。每个人的应该呢，可能有的人是来自一些根源不同有些是原生家庭有些是等等一些的这个原因在他脑子里面都有各样的这个想法。就像我们对神一样，就像彼得和我们现在可能对神的理想主义跟彼得他们那个时候的门徒不同，他们可能认为神应该是耶稣来了，应该是弥赛亚来建立神的王国也在推翻罗马的统治，应该。那么结果耶稣来了不是这样的一个路径，他们就失望了。我们今天对神很多时候失望，因为你觉得神应该满足你所有的祷告要求神应该只是温柔慈爱，怎么可以严厉呢？就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期望的投射在神的身上，在人的身上，但是当这个实际状况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就会失望。那么失望以后的人的反应如果我们不转向神，人的反应就是关闭心门在这个关闭心门的过程中我们的老我就会出来。有些人的失望受挫他就会愤怒，有些人他会自怜，有些人他会受伤害，有些人他会消极下去等等。那么就关闭心门，关闭心门呢就是说从对他的期望，对他的这个一个期望在这个边，然后就掉到了另外一边，就是否定就是因为他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嘛，你就否定这个太太是这个丈夫是不爱我的这个妻子是不体贴的不顺服的，不怎么样的，所以这些标签就会出来你就是整个就是说你的心门就会关闭了。这就像犹大他的期望落空以后，他就就是说他就一直往下走一个自我放弃的这个路。虽然他后悔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得到神的光照，所以他依然就是他就使他的这个期望的这个破灭，使得他一直也因着自己灵性的问题一直走向破灭。那么彼得好一点，但是彼得呢就是说也是回去重操旧业了，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期望被破灭了。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人是怎么样，他没有这两个极端在主的身上都没有。主一开始对人他太了解人性了，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的罪性，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期望他的门徒是一群刚强的就是有属灵眼光的这个顺服的等等等等。所以他即使在看到彼得就是说在拦阻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 最低的时候，他就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就是说指出他里面的这个容易被蒙蔽的这个光景啊，就是说他并没有非常的惊讶，哇塞，彼得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怎么可以有这么这么差的一个水平啊，你怎么会不明白我的心意，还居然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啊，他一点都没有，他只是看见他的真实的光景，指出他的真实的光景。那么当彼得在不认主啊，他跌倒到底谷的时候，哎，主耶稣呢，他就是说他是说你起来以后啊，就在他以前吧，在彼得犯错以前，主耶稣就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他对于在软弱中的啊，在把真实的生命暴露出来的人，不仅没有失望啊，没有这个理想幻想破灭啊，他更有一份盼望。他不像我们在人在看到幻想破灭的时候就去否定，就去抵定罪，就去关闭心门，他就啊，他对有一份盼望，他有一份盼望。所以耶稣他持续的没有像他的门徒这么样的伤害他、背叛他、去关闭心门，而是能够持续的来爱他，是因为主耶稣的爱首先建立在一个啊这个真实的基础上面，就是啊承认事实，承认真实，承认他门徒的这些光景，承认真实，面对真实，接纳真实。在这个真实的上面有神的盼望，神的爱来在这个真实上面来建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对于神的关系和对于人际关系上面最要学的一点。虽然这一点平常呢它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罪啊，一个东西，一个软弱，但是它是很多问题背后的一些原因，就是很多的啊，就是夫妻之间包括对孩子，你能不能接纳他的真实，在真实上面给他以盼望，往那个接纳他的真实，在真实上面来建造。包括我们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可能对我们的带领者牧者，哎，本来你有一个盼望，但是他的盼望，你的盼望啊，你受挫了，你会不会走到一个关闭心门和否定的状况？很多人离开教会关闭心门都是这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自己的心中的盼望啊受挫，自己对啊这个带领者的应该主义没有达到。那同时我们对带领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同工之间，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说不出来的，哎，你应该是怎样嘛？你应该是忠心的嘛？你应该是勤奋的嘛？你应该是聚会都来的嘛？你应该是怎么样？但是他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就会啊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就会对他有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啊，包括不能够接纳他的这个现状，包括你看到他的软弱，看到他的里面的这个黑暗的时候，罪性的柔软，你不能够接纳，你不能接纳他的现状啊。所以我们你要活在你的这个理想主义啊，甚至是应该主义的里面的时候，你必定常常的受挫，而这个受挫呢，如果导致你关闭心门呢，就会使不管你的生命，还是你的关系，还是你的服侍，还是你对神，还是你对人的走向平静。所以我想神很多的时候打破我们的一些理想主义也好，应该主义也好，是让我们能够回到建立人际关系、彼此相爱啊和真实的啊这个关系的这个一个基础上，就是说真实。我觉得是要真实，但是这个真实呢，一个是一个眼光，就是神要看到，让给你有这样的眼光看见；第二个就是要有心肠了，因为当你看到的时候，如果又没有耶稣的心肠，你就会跌倒了，因为你的幻想破灭了嘛，你的想象、你的期待、你的应该啊破灭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就要给你一个心肠，就是说，给你一个面对真实的一个心啊，也同时也让你看到，其实。不管从神和对人来说，如果别人对你有理想主义的话，那么你也是不希望别人对你有理想，你也希望别人接纳你的真实，能够面对你的真实，接纳你的真实。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啊，我觉得当我们的眼光被打开，这样你就不会被冒犯，你就不会失望，你就不会走彼得这个犹大的这样的一个路，这样也是从自我的里面跳出来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己嘛，这都是你所预设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是你的己，你没有能够接触这个真实，你没有能够接纳这个真实，所以愿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面对真实，接纳真实啊，有盼望而且有信心啊，能够把自己的盼望放期望放下，把对方无论他是你的丈夫、妻子、儿女这个同工，能够放手交在神的手中能够对神有信心，能够对人有这个盼望，在而且真实的能够接纳 每一个人的这个本相在这个上面开始建造，我觉得这个根基是比较比你在一个期望里面去虚幻是更加的是对头的是更加对头。这也是提醒我们为在你审查自己，因为现在我们说要开心门，为什么会关心门？你心门怎么样才能够敞开？你怎么样才能够仰望神？怎么样才能够对人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一直敞开心门的秘诀？怎么样主耶稣我们要来体会主耶稣对他门徒的那一份心，我们有这样的心，我觉得我们才能够不会轻易关上心门，即使你关上了你也能够赶快的来敞开，也使我们的人际关系的这个彼此相爱接纳，这些能够在真正的主耶稣的性情上面能够开始来制作谢谢，我就分享这些。
嗯，